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晨祷要来读新的书卷，就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就是我们前几个星期刚刚读完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续篇，所以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就是今天这一章，就是承接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31章。31章我们就曾经我们读过，就是看到说那些经那篇经文就提到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包括耶拿丹都死在这个以非利士人的战争。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大卫在得知扫罗和耶拿丹在战争中死亡的消息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一直追杀他的这个扫罗死亡而感到高兴，他反而是以真挚的爱为他们做哀歌来悼念他们，而且用这首哀歌教导犹太人要世世代代的来纪念扫罗和约拿丹。所以我把我今天的题目就定为大卫对弟兄真挚的爱。首先从第一到第16节我们就看到大卫审判了一个来向他报信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是来为他报告扫罗跟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为什么大卫要审判这个报信的少年人呢？因为这个少年人他想来邀功。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少年人为什么会得到被这个大卫的审判，就是因为他想邀功，然后他来报信的目的不纯粹。所以第一我们就看想邀功的报信少年。第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写到说，大卫攻击了亚玛利人，打了胜仗，就回到了这个喜格拉。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扫罗已经战败而且阵亡的事件。当时就有一位亚玛利人的少年人来找大卫，向他报告说扫罗和约拿丹的死讯，并且这位少年人告诉大卫是他亲手杀死了扫罗的。所以从第6到第10节他的经文就这样写，这位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沙，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兵马紧紧地追他，他就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了。所以这里少年人就向大卫说，是他杀死这个扫罗的，而且是扫罗要求他这样做的。因为当时的人应该都知道扫罗其实是一直追杀大卫的敌人，扫罗当时动用了很多的军队来追杀大卫，以致大卫最后要逃亡投奔到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这位报信的少年人来报信的动机应该是要来讨好并且来向大卫邀功，他以为大卫会因为扫罗死亡而高兴，所以他就说是他杀了扫罗，希望大卫可以大大的来奖赏他。但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31章里面看见，其实跟这位少年人的说辞是不一样的。撒母耳记上31章记载的是说扫罗自己伏刀自尽，就是说扫罗最后是自己自杀的。但是这位报信的少年却说是扫罗请求他来杀死他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青少年的报信的青少年，他的说辞其实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跟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的记载。所以我看了，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说，这位来报信的少年人他可能经过那个战场，然后看见了扫罗的死亡，就把扫罗的冠冕 和他的镯子拿到大卫这里来向他报信，并且做证明，并且还故意向大卫来编造了一些的谎言，想借此就是邀功得到好处。这个其实属世的人很常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位少年人的结局，在这篇经文，他的谎言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好处，反而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就是说，大卫听了他的报告，不但没有奖赏他，更是凭着这位少年人所做的见证，所讲的话语，来认定他就是杀害那个耶和华受膏者的凶手。因为扫罗是耶和华高利的王，所以大卫就要审判这位报信的少年，然后就吩咐手下把这位少年人杀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一个谎言是可以令到撒谎的人遭到灾害的。可能他的谎言不一定是他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撒谎，就有这个罪责在里面。我就听过，我们在这个世上，其实我们很常会为了掩饰自己的一些过错，或者掩饰自己的不足，而撒了一些所谓的白色的谎言。但其实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我听说过一位丈夫，他是一位做生意的商人，他就在他的妻子生日那一天，就跟他的朋友说：“哎呀，今年我妻子的生日，我很头痛。”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妻子今年要求我送她一辆汽车。”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哎，其实你去年送给他那粒宝石，跟这个汽车的价钱应该差不多吧？”然后这位商人就说：“其实就是因为去年我送了这粒宝石，我才后悔。”然后他朋友问他：“为什么呢？”“因为宝石是可以有假冒的，但是今年汽车我买不到假冒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其实当一个人撒谎的时候，他的谎言会导致让他陷入在这个罪当中，一直在过着这个欺骗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亚玛利的少年人，尽管他有属世的聪明，但是其实他的心是诡诈的。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欺哄大卫。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聪明并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真智慧是从敬畏神而来的。况且我们也知道，人心比万物更诡诈，而且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耶利米书17:9告诉我们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不是有属神的真智慧，我们以人的聪明去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诡诈当中。因为人的聪明追求的是自己的好处，所以当我们追求自己益处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诡诈欺骗，以致让自己得到好处。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这位少年人的诡计在大卫面前站立不住。其实我们人的聪明，人的诡诈，在神面前也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因为人的诡诈可能有时可以骗过别人，但是我们知道骗不了神的。其实我们当了基督徒这样多年，我们知道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其实圣灵会感动我们，会让我们活在那个有内疚当中。因为经文也告诉我们，我常常记住的就是 Sin will find you out， 就是民数记很容易记32:23:3223，常常的来提醒我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这是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 其实当我们在犯罪以为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们的罪会自动的来追上我们，然后揭发我们的罪行。当罪行被揭发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受到惩罚的时候，可能是法律上的，也可能是神给我们的管教。就我自己经历过，当我现在毒品的时候，其实我收藏我的毒品是很小心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很奇怪的，我收藏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为什么那天我的毒品会掉在我妻子的面前。其实我明白，真的就是要知道你的罪必追上你，无论你藏得多么的隐秘，最后你到的时候你的罪就会揭发。那天爆的时候走出来，我真的整个人傻去，因为我完全不明白。但是今天我知道，其实神很爱我，要揭发我的罪，让我有一个回转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罪隐藏不被揭发，其实是让我们更加的陷入败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罪中，神会让我们罪被揭发，以致我们能够悔改，不然我们就会一直在罪中，以致后悔活在自己的愚昧当中。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存一颗敬畏神的心来跟随神，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智慧，而不是属世的聪明，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蒙神的祝福，而不是用我们聪明去追求的短暂的这个福气。因为在地上我们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特别是现在在疫情反反复复的当中，我就看到人其实连自己的命都无法掌握，更何况这些你追求的外在的食物一下子就如过眼云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得到的是永恒的祝福。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大卫他听到了这个扫罗跟约拿单的死讯的时候，他就悲哀哭号。从第十一节到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大卫听到扫罗的死讯后，他的表现就是非常的悲哀，非常的而且撕裂衣服。所以我相信那位来报信的少年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也会觉得哎，为什么保罗会有大卫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从常理来说，扫罗是一直追杀大卫的人，所以知道扫罗死了，大卫应该是高兴的，但是大卫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泪，而且悲哀，并且禁食。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而且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是因为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所以这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悲哀痛哭，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大卫为以色列人悲哀。为什么他为以色列人悲哀呢？因为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族人，他的族人受到外邦人的残杀，所以他为自己的族人悲哀。然后第二点，他就是为约拿单悲哀，因为大卫跟约拿单是情如手足的好伴侣，所以他为着约拿单的死讯来悲哀。然后第三点，大卫为扫罗悲哀，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而悲哀哭号。所以可见大卫其实听到扫罗的死讯的时候，他当时已经选择就是饶恕接纳扫罗了，他是心胸宽宏大量的，他没有再记以前扫罗如何的追杀他，而是为着扫罗的死亡而悲哀哭号。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学习一个真正认识神然后被神更新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神更新的生命，我们不会再像世人那样， 我们不会再存着私心，然后一直在为自己的利益在盘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看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是看到别人的需要，就是别人的这些伤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为自己的同胞战败，看到耶和华所高立的王扫罗死了，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亲如手足的约拿单死了，所以他就哀哭，连饭也不吃了。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不是装出来的，这就是大卫他真挚的爱对这些人所真情流露出来的。所以对大卫来说，扫罗是被神高立的王，所以他因着敬畏神，他也敬重神所选立的王。所以他对保罗扫罗这个来追杀他，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可以忍受扫罗的追杀，他没有对扫罗有不敬的心。从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到，大卫其实有两次放弃了可以杀害扫罗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大卫，因为尊神为大，所以他也可以尊敬扫罗，他也可以爱扫罗，虽然扫罗是追杀他的人。然后我们也看到，因着大卫有这样的生命，其实在后面我们也看到大卫就从神里面得到很大的祝福和很大的胜利。所以这段经文从一节到十六节让我们学习的是，不要因为仇敌，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或者我们不喜欢的人受到报应而在那边幸灾乐祸，反而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顺服神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大卫的生命，因为他敬畏主而可以以善胜恶，就是以善去对待曾经恶待他的扫罗，并且相信神的应许，就是在罗马书十章十九节讲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他相信，我们今天也要相信主必为我们报应。而且这里 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像那位报信的少年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行恶。我们每一个人会为自己打算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去行恶得罪神。因为当我们为了自己利益去行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在迷惑里面，然后最终不但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利益，还会像这位少年人这样遭受到报应。所以今天世界的人很不能了解我们的基督，不了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些人要去爱仇敌，以为我们基督徒是很有心机的人，以为我们去爱人是有企图的，是贪图什么利益的。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去爱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心机，而是因为这些世人他们还不了解，不认识神的爱。神的爱其实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所以愿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活出这个美好的爱的见证，让世人因着我们来认识神，并且能够经历神的爱。所以第二点，接下来我要进入的是十七到二十七节，我们就看到当大卫知道了知道了扫罗他们的死心之后，他接下来就是来悼念这些死亡的扫罗跟这个约拿单。十七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写这首哀歌，我们看到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其实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他要悼念扫罗和约拿单，然后第二就是教导犹大人，叫他们的子子孙孙 都能够学习这首诗歌，然后世世代代的传颂纪念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所以从这首哀歌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心胸是广阔的，他真挚的流露出他对扫罗、约拿丹两父子的尊重和感情，而且他纪念他和扫罗、约拿丹之间的关系。在这首哀歌里面，第一点，他就尊称扫罗为大英雄。第十九节写到，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所以哀歌一开始，首先大卫就为扫罗之死哀悼，然后他称扫罗为尊荣者，而且指出扫罗是在以色列当中受到尊荣的那一位，然后接下来就称扫罗为大英雄。大英雄其实也就表明扫罗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大卫给予扫罗是很高的评价的。大卫的这首哀歌不只真诚的称赞扫罗是大英雄，他还在接下来的歌词里面写到，他咒诅扫罗死亡的地方就是那个基利波山，咒诅那边没有雨露，地无土产，然后他也歌颂扫罗跟约拿丹两父子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生死相随的。然后他也呼吁以色列的女子们要为扫罗哀哭，纪念扫罗做王的时候曾经带给他们美好富足的生活。所以从这里这首哀歌，我们看到大卫称扫罗是大英雄，但是其实扫罗是一再追杀大卫的这个人，追杀者。所以在大卫眼中，他算是英雄吗？而且从撒母耳记上我们知道，他追杀大卫不是一两天的事，是超过十年的追杀，而且是一直在嫉妒大卫的。在这十多年追杀的过程中，他都没有成功，反而是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把扫罗杀害，可是大卫却没有这样做。而扫罗也痛哭悔改说，好，我不再追杀你大卫了。可是过后他又一再的食言，又在追杀大卫。所以这样的人可以算是英雄吗？如果从大卫个人的角度和他一直追杀大卫的这个关系来看，其实在大卫的眼中，扫罗其实不是一个英雄，扫罗其实是一个追杀者。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大卫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否定了扫罗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曾经有过的成就和贡献。所以大卫在扫罗死后，他就选择以这首哀歌来传扬他的善行，而没有来暴露他如何的追杀他。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大卫其实是有仁慈的心，在这里充分的来表达他向这位扫罗的尊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大卫其实他超越了个人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人事物。大卫没有因为被扫罗恶待而把自己困在扫罗是追杀者里面，而停在就是一直看扫罗是那个追杀者，就是因为他超越了这个扫罗恶待他的事情，以更高的角度来看扫罗的时候，他才可以脱离那个就是仇恨跟痛苦里面。而他在接下来他的生命也让我们看到，他才可以写更多的美好的赞美的诗篇。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不要被我们痛苦的经历困住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痛苦的经历将我们困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能活出属神的爱，而且常常是活在苦毒埋怨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思考的角度，就是像大卫这样以属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事物，我们才可以走出我们被困住的黑暗里面，进入到光明。 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超越我们属世的眼光，要以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不好的事情，其实在神里面是有美好的旨意。然后第二点，哀歌里面就纪念耶拿丹和大卫的手足之爱，大卫就纪念耶拿丹的手足之爱。第二十六节，大卫就写：我兄耶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神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所以在这里，大卫的哀歌就提到他和约拿丹的关系。约拿丹在大卫的眼中也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勇士，他和约拿丹其实是情如手足的。所以对大卫来说，约拿丹生前其实对他是有救命之恩的，所以大卫就在这里歌颂他和约拿丹之间的那个奇妙的关系，就是超越男女之爱，是一个深非常深厚的手足之爱，彼此间是有真挚的关爱的。而且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也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约拿丹曾经讲过，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大卫对神的信念也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他们两人其实是对神都有坚定的信心的。所以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约拿丹也曾经冒险去看探望这个大卫，并且鼓励大卫倚靠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种雪中送炭的恩情，不单是叫大卫难以忘怀，其实也令我们深深感动。其实我们在我信主之后，很常就是因为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就是有身边的人伸出援手，让我感受到其实爱不只是来自神而已，其实爱神的人都有爱心来帮助身边的人，以致今天我可以在这种爱中被建立。特别是当我跌倒的时候，很常我是躺在那边，但是我身边的人伸出那个扶持的手，让我可以站立，并且陪我继续走。所以我感谢主，这种手足之爱其实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我们才有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会羡慕大卫和约拿丹的这个手足之爱，但是除了手足之爱，我们更应该效法的就是我们要像他们这样对神有敬畏和信靠，然后我们才能够待人真挚诚恳。就好像有四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讨论未来的志向。 A 就说我要当牧师，以后我要牧养教会的弟兄。然后 B 就说我也要当部长，服务那些有需要的弟兄。然后 C 就说我求神让我可以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医治那些在病中受苦的弟兄。然后他们就看住 D 说，哎，你的志向是什么呢？你就说，哎，我其实没有什么本事，我就当弟兄好了，就被你们牧养和服侍吧。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作为跟随主的人，不要只是渴望拥有像约拿丹这样恩待自己的好弟兄，让我们也应该效法约拿丹，起来成为那个关爱别人，然后照顾别人，扶持别人的人。所以今天我总结我的分享就是，弟兄姐妹，你愿意不计较自己的好处，然后真诚的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叫他们得到神的恩典，被神高升吗？能够无私的去帮助人吗？然后你盼望成为那个被神喜悦，也被你身边的人所爱戴的弟兄姐妹吗？假如我们要这样的话，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让我们的心中当当的来仰望神，就不要再为生活上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常常去争权夺利， 也不要担心我们会吃亏，因为在暗中查看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忽略我们的需要，也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应该得到的酬报。所以我们都是信主一段日子的人，你想想你是否曾经因为帮助人而让你有所欠缺呢？其实我回想这段日子，无论我怎样去帮助人，无论我怎样去向我妻子说 OK 去奉献，其实我没有感觉到我有所欠缺，反而让我更加感受到是神够用的恩典带领我过富足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就让我们都以真挚的爱、宽阔的心来彼此对待，成为那个激励人、扶持人、把人带进神国的器皿，然后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好处跟永恒的祝福。好，今天我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无论你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在家参与晨祷，但是我想在这个期间我们仍然继续的没有忘记，在每一天早晨我们可以继续来思考神的话。今天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转换，撒母耳记上结束了大卫的王朝，撒母耳记下是大卫登台的一个新的开始。那当我们今天在看大卫对上一任的王的结束来做一个哀悼的这件事情的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事件里头显明大卫的为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这种的有情有义，那我们看到有情有义很常是这样子，在人生里头我们可以用一种所谓的分别善恶术的眼光，常常看到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不断的看人的问题，那我们也就显出很有问题，去反应，去对应那些问题，就是就会变成说你看到对方的恶，你就也会用一种恶来回应对方，那结果就显出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恶。然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大卫却是一个，他不但是怎么样显出他有情有义，他的眼光他是看到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角度。所以当这一个亚玛利人来报信的这一件事，我们看到从一个角度如果说要审判是非等等等等，应该有很多可以谈可以讲的，可是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事情，扫罗是神所高立的，扫罗是王，那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对这个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不敬，甚至是所谓的你说你杀了这个王，无论事实是不是真的你杀，但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死罪。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而不是看哇扫罗是不是真的该死，是不是真的活该。坦白说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大卫，扫罗就是那一个追杀我们或者说为难我们刁难我们逼我们走到绝路的那一个丧尸的话，如今我们听到消息这个丧尸这位逼迫你的人死了，心里应该夫妻话讲暗求、哦、先笑一下，然后哦哇可怜啊可怜啊，可能人的心态会是这样子。那不要说即使没有讽刺骂他一个活该啊，你是罪有应得啊，至少也不会是像大卫这样子。那我们是看到这个是大卫的生命显示出了他那一份有情有义的那一种的跟属神的这种的真实的生命。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对这个亚玛利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反应。那今天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一首歌、啊、叫做公歌、哦、所以这首歌蛮特别。当然我们知道一般上在追思礼拜的里面、哦、我们通常都不会去数落哇这个人该死啊、哦、这个人当年做了什么什么、哦、通常都不会这样子、啊、只会讲述他有什么的好。 可是同样，当大卫讲这些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所讲的，真的就是从一种属神的角度、哦、来看、来讲。当大卫的这个举动撕裂衣服，还有他的跟随者也都撕裂衣服，那其实大卫撕裂衣服这一点我们可以还比较容易理解、哦、大卫的生命来到这个程度，而他的随从也会跟着他这样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表达的一个意境、哦、对当年来说就是很哀痛，这个我们所敬爱我们所敬重的这一位长辈或者领袖死了啊，很痛苦。那当时他们进食啊，他们哀嚎啊，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应该不是演戏，那么根本不需要演给谁看。可是你会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生命，可见大卫当时的眼光所看的，这是神的受膏者。当神的受膏者，而且是以色列之君，代表着整个以色列国的这一位领袖死亡的这件事情，带给他们的那个哀痛，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的情感。那他不把扫罗看成敌人，因为看成敌人的话，那个对付他、审判他、管教他，那是神的事。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属神的人，如果能够像大卫这样子，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他的好，或者说神既然把他放在我的上面做我的上司，那他有什么软弱，他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那是神的事。但是这个权柄在我的上面，我要学的是听，除非我是他的上司，那当然就不是不是这样的情景。可是如果他是我的上司，那我扮演的角色是我要学会听。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在这个时刻。但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不同的环境或不同的时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在这个时刻的确大卫显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首的哀歌里头当他所称赞扫罗的时候，他所称赞他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对领袖的一种的保护。你会看到这个也是他生命的一个态度，我对领袖的这个态度是持着这样子的一个的保护的一个的心态、哦、那么就会看到当歌中说到以色列的女子他们怎么样应当为扫罗来哀哭，因为他神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这些的装饰，当中是什么？在表达一个情景，就是国泰民安。人怎么样能够有丰衣足食，是因为国泰民安。那为什么能够国泰民安？就因为有这个王。所以当他在形容扫罗跟约拿单怎么样子，他们的刀、他们的剑、他们的武功，这样来形容的时候，所在表达的就是神用他们怎么样来带这个国家啊。我们如果从他的问题里面可以指出他的问题，可是当下你会看到他从一个生命树的眼光啊。今天当六一一直在学所谓什么叫做生命树气息、生命树的眼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看一件事，过于我们只是单单看到他的问题，或者是带着一种定罪的一个角度。当然我们说从为父为母要教养儿女的角度来教养，那是需要的，因为你不杖打儿子他就不能够成才的，这个教养是存在的。但是当下你会看到生命树的眼光也 并存在一个有神属神生命的一个人 的里头。所以当下这里所表达的就是一个对国家的一个这样的描述。那我想对约拿单的这一个形容，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真的有欠理想。二十六节那边所说的，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的悲哀，我甚喜悦你，好，你我像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胜过妇女的爱情。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经文，之前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文，但这里的描述更加的深切。那这些经文就会成为同性恋者就抓住这个经文说，你看大卫跟约拿单明明就是同性恋的，这里是非常清楚的在形容他们就是同性恋的。所以我说这个翻译不是太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我去看这个字爱情这个字，其实原文是叫 Ahava。 Ahava 这个字它其实就是爱，人与人的爱可以用 Ahava， 人与神的爱也可以用 Ahava。 当然爱情其实包括性爱，这个字如果说到其中一个翻译也可以是这样子一个翻译，可是这个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的爱。所以中文如果用爱，就是说你向我所发的爱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哇，那个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个爱跟爱情是不一样的。可是他用爱情的时候就变成是会有给人一种的 confuse， 一种的混乱。哎，他为什么会用爱情好来这样做一个形容？所以我们就说读经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拿一句，你要看它的完整的前后啊。你如果你看前面的时候，我兄约拿单啊，这个字兄，哥哥，弟兄，原文这个是啊，这个字就是 brother， 我的哥哥啊，我的兄长，我的哥哥。那这句话就很清楚的表明，这里头没有带着一种男女之间或者是情欲之间混乱之间，他所表达的就是跟基督跟称我们为弟兄的那一种的关系是很真很深到一个地步，就真的他超越爱情。爱情是一种的爱，可是弟兄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这种的爱是有界限神圣的。今天父母爱儿女，那父母爱儿女的爱是什么？很美好的爱。那这个美好的爱包括什么呢？有界限。很爱孩子，孩子说我想要吸毒，因为很爱你啦。吸毒为什么你要吸毒？因为吸毒很爽哦，吸毒很爽，让你快乐，好啊，让你快乐，那我就成全你。那我们知道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爱是有界限的，弟兄的爱也是有界限的。爱到一个地步，我爱我的弟兄，那怎么样爱弟兄呢？那可以跟他有所谓的同性恋当中的性的关系吗？因为这是让他快乐啊，所以是可以这样吗？当然不是，这个是有界限的。所以我们知道真爱是有界限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也是这样的了。我爱你，所以我爱你我就不会让你放纵，我爱你就不会让你放肆啊。所以爱是有界限的。所以当同性恋在讲爱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是过了那个界限。但是这里很显然大卫跟约拿单的爱是像基督跟基督徒，基督跟我们的爱，弟兄之间的那种的爱，所以是很完全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句话，我想我们这样子理解，如果我们有碰到同性的人告诉我们说，你看圣经都赞同有这种的同性的爱，不，这搞错了啊，这是弟兄的爱，这是兄弟的爱，而且这个爱并不是爱情的爱，是一种弟兄之间的爱。所以我想我们看到大卫他的生命有情有义，这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